雷国民对张于明是完全的利用。雷国民虽然缺帮手，但是仅仅是缺帮手。真的抢到了大钱，弄不好雷国民会先下手为强，自己独吞战果。而张于明也是一个自私鬼，本身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谁心里还没一点自己的想法呢？表面上其乐融融，内心却是阴险狡诈的。两个人都是非常自私的家伙，逐渐两个人开始有了矛盾。雷国民自始至终连自己真实姓名和住址都没有告诉过张云明，张云明也是个马大哈，压根儿也没想过这么快两个人就出事儿。但是张国明出道较早，年龄也比较大，雷国民却处处以大哥自居，让张云明听他的。但是张云明则认为雷国民的农民习气严重，内心还不够强大，也没有啥太大的抱负。其实是有的，只不过没告诉过你张云明。张云明觉得同他合作干不了大事，两人也是经常因为一些事儿吵架。最终雷国民摊牌了，既然如此，咱们各干各的算了，相互也不连累，都回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，这做不了队友，咱也不互相拖累对方。雷国民哪里知道张云明也是这么想的，张云明巴不得各干各的，于是张云明什么话也没有说，装作气冲冲的离开了住处，将藏在野外的两支手枪全部带走。所以说张云明这家伙就没有那么好的命。1994年12月，张云明在重庆伙同其他人持枪抢劫时被警方打伤后抓获，法院以抢劫罪、贩卖毒品罪、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张云明死刑。1995年初，张云明被依法处决。意外听到张云明被枪决以后，雷国民感到很大的恐惧。我去，这家伙这么快就被抓了。此时雷国民明白自己离那一天也不会太远了。好在张云明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虽然张云明被捕后供出了自己有个安徽同伙雷某，但是信息极为有限，警方一时半会儿无法抓住雷国民。张云明走了以后，雷国民需要好好的冷静下，认真的开始考虑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。经过这几年的作案经验积累，雷国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现在没枪了，只剩下冷兵器，所以没法做大案子，目标只能锁定在个人或者家庭。继续找同伙吗？其实雷国民这个时候想到了一个人。据雷国民供述，我也想再找个帮手，最理想的是自己家的人，这样可靠。曾经我想拉我哥哥入伙，但他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不是干这种大事的料，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如果我有个得力的帮手，就可以搞更大的案件。找陌生人比较难，还得慢慢的了解对方，太浪费时间了。因为总不能公开说我们一起抢银行吧，但是自己的哥哥又是个老实巴交的人，所以雷国民为了自己安全也就放弃了再找同伴的念头。从那以后，雷国民便走上了单独杀人抢劫的道路，独行侠模式开启了。雷国民也总结了一个人作案的风险问题，所以他想的就是偷袭受害人，因为偷袭最安全，正面冲突有可能打不过，而且给了受害人呼救的机会，偷袭只会让受害人措手不及。偷袭完毕立马开抢，找东西然后走人。这么多次的不顺利，能不能换来一次好运呢？雷国民内心的想法就是能不能来点好运气啊，每次都是几百元几十元，咱这命就搞不到大钱吗？人生就这么痛苦吗？好运呢，降临一次吧。这天大约是1995年的2月20号左右，雷国民依旧在广东省中山市进行踩点，这次他来到了沙溪镇龙瑞村。因为经过几天的踩点，他发现这里有一家人的生意做得确实不错，来来回回交易的人是络绎不绝。为了不再失手，雷国民还特意观察了几天，发现每次前来交易的人 包包里面都是鼓鼓囊囊的，而且他发现交易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上半天，下午基本上就没啥人了，所以他确信这次错不了。既然决定了，那就准备动手吧。1995年3月23日下午4点，看到了吗？大白天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雷国民窜到中山市沙溪镇龙绿村庙前街22号刘伯叔家。然后我们再看看上次作案和这次作案的距离。上次是中山市沙溪镇圣师五祖阮金佐彭卓娟的家，抢到了700元。这次是中山市沙溪镇龙绿村，骑自行车20多分钟，两地相隔只有 4.5 公里。雷国民还是用老办法，撬棍撬开了刘伯叔家的门。累了一天的刘伯叔家睡着了，而且睡的是呼噜声震天响。雷国民看到此情此景，内心是非常开心的，真是老天助我也啊。于是雷国民用斧头对刘伯叔颈部猛砍数下，直接导致刘伯叔当场死亡。砍死刘伯叔后，雷国民马上冲向保险柜，他很顺利地打开了保险柜，看到一大堆现金，雷国民差点激动地哭了，管他多少呢，全部干走。回到家后，雷国民把现金进行清点，整整10万元，这次可牛逼大发了，我的天哪，终于成功一次了，人生大起大落就是这么刺激。我们算一下，1995年的1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00多万呢，并且那个时候人民币很值钱的，一个冰棍1毛钱价格，现在就是老冰棍最少也1块钱，有的地方还1块5毛钱。这次抢劫可是雷国民案件中抢劫金额比较大的一次，是比较大而不是最大啊。雷国民当然开心的是不行不行的了。不过雷国民作案凶器却非常不满意，他在杀死刘伯叔期间，由于斧头很重，雷国民身材矮小，挥动困难，没有做到一击致命。刘惊醒后大声呼救，只是邻居也都熟睡，没有注意到，这才让雷国民顺利得手。所以雷国民认为抢劫对象一定不能身材太高，和自己旗鼓相当就行了，不然呢，真的很难搞定。现在身上有10万元，雷国民肯定不能看着钱不花呀。于是雷国民开启了自己疯狂的花钱模式，当然是喝酒唱歌找小姐了。他可不是单纯的喝酒唱歌找小姐，每次必须给小费，而且不能少。我现在是大款，小费必须给力啊。这土包子以为自己有10万元就成了大款了，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么一开启就是好几个月。直到3个月后，雷国民把这10万元彻底败光，雷国民又回到了解放前的生活。雷国民痛定思痛，认为自己太不小心了，10万元就这么没了，所以必须做长远打算。雷国民反复想了一个问题，冷兵器作案风险太大，运气不好的话，一旦受害人反抗或者家里人多的情况下，自己多半会被擒。最主要的是一般人家里不会有太多钱，顶多也就几百几千几万，冒着大风险还搞不到太多钱，真是非常不值得。于是雷国民就把目标放在了金融方面的机构，或者是现金流特别大的单位上面。雷国民认为只要自己小心搞成一单就不会亏。同时雷国民也知道国家单位防范更严，而且更加危险，自己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不然一次就玩完，需要反复的斟酌。于是雷国民来到了珠海市。1995年夏的一天凌晨2时，趁着售票大厅人员都下班，雷国民来到珠海市拱北汽车站售票大厅陈义通的门市抢劫，其实就是抢劫汽车售票款。刚刚进去就被一个值班人员偶然发现，雷国民急忙丢弃凶器翻墙逃走。 这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门市的职工非常粗心大意，发现了雷国民和丢弃的尖刀等凶器，居然认为不过是小偷试图盗窃。事后该门市没有增加安全防范，可是把雷国民却吓坏了，吓得雷国民好几天都没敢出门啊，心想这下是不是玩大了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雷国民感觉风声是不过去了，于是他想去看看这家汽车站有没有什么变化，比如有没有警察出没，或者是加强什么防盗措施。结果雷国民悄悄过来看了一下，发现没有什么变化，而且也没有增加什么防盗网。这雷国民可大喜呀，知道自己没事了。看到这一情况后，雷国民决定还在这里动手，但是不能操之过急，需要耐心。